0210-621-7979，0210-621-7979。
本品由好视力科技荣誉出品，不能替代药品。
好视力科技。
北京时间19: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感谢您在周日的傍晚守候在电波旁，聆听每周日晚19:30到22:00为您播出的中国大舞台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子文。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古诗词的童声朗诵是由北京春天童声合唱团的小朋友们表演的。听着小朋友们的声音，你们是不是觉得仿佛又回到了书声朗朗的一个课堂当中，不禁的要和他们一起来背诵这些唐诗宋词呢？就在15年前，也就是1999年，你我从小在书本上阅读的唐诗，在课堂当中朗读的宋词，登上了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也像这样，以童声朗诵作为开场，凭借着音乐朗诵会的舞台形式，它走遍了大江南北，让全国各地的听众再次感受到了唐诗宋词名篇佳作的风韵和境界。在今年的9月中秋月圆之际呢，天津大剧院和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又一次响起了这段动人的咏叹。随后啊，这台演出也是走遍大江南北，一票难求，加售站票，这样的消息不断传来，让人们再度领略了唐宋名篇历经15年而不衰的盛况。那么今天晚上呢，中国大舞台将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上演的《但愿人长久》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15周年纪念演出。
星河耿耿，银汉迢迢，从远古奔来的中华文明的长河，千回百转，千淘万漉，使一颗明珠浮出了水面。它的异彩流光穿越时空，照亮了中国文学的长廊，它就是滋养了中华民族文化近千年，并使世界也为之回首的唐宋文学。徜徉在这文学珍宝馆，我们目不暇接，我们流连忘返。在这里，我们和中国文学史上的众多名流巨匠擦肩而过。你看，迎面走来的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笑傲红尘的李白。眼望国破山河在，老泪纵横的杜甫。这一边是听一曲琵琶泪洒青山的白居易，那一边是登楼远望心忧天下的范仲淹。苏东坡月下把酒，声声向苍天发问，辛弃疾挑灯看剑，夜夜梦里沙场秋点兵。柳永为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吟咏歌唱。李清照则为梧桐更兼细雨，黯然神伤。 唐宋诗词歌赋是一座巍巍丰碑，它记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遗产。唐宋文学又是一顶灿灿王冠，它缀满了浓缩中国文学智慧的奇珍异宝。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大江东去的豪放，也可找到人比黄花瘦的婉约，可以听到磨损胸中万古刀的愤懑呐喊，也可听到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浅吟低唱。有怒发冲冠的报国志，有窗前明月的故乡情，有独上西楼的长相思，有草长莺飞的孟姜南，有春光乍泄的蝶恋花，有豆霜傲雪的一剪梅。捧出这部宝典，我们感觉到它的分量。刻写历史，它刀刀见血；鞭笞黑暗，它字字带泪；思索人生，它笔笔入里；憧憬光明，它生生不倦。寒英举华，我们也能体味到它的博大。它是历史的凝固，也是现实的关照，是文人的妙笔，也是哲人的沉思，是千里莺啼的锦绣江山卷，也是宫廷王朝的血雨腥风图。他的大漠孤烟，他的塞外鼓角，他的新坟旧轨，他的金风玉露，共同托起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珠穆朗玛。今天晚上，让我们共同举起唐宋名篇这尊美酒，邀明月至花前，饮诗情到酒重，在一声声荡气回肠的千古绝唱中，开启一次美的旅程。但愿人长久，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现在开始。承担音乐朗诵会童声朗诵的是北京春天童声合唱团的小朋友们，音乐演奏天津爱乐乐团，指挥郑小英，有请郑小英教授。
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节目，今天晚上为您特别呈现的是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15周年纪念演出。刚才您听到的这段录音实况是今年中秋节的时候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的《但愿人长久》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的开场大序，是由胡湛凡所撰写的《荡气回肠唐宋篇》，朗诵呢就是本次朗诵会的主持人方明，同时也是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欢迎方明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明。
方明老师呢是15年来几乎一场不落的主持了唐宋名篇的音乐朗诵会，他的身份不用多介绍，常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是我台著名的播音指导，也是著名的播音艺术家、朗诵艺术家。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还请来了另外一位嘉宾，他是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的创办人和最初的策划人，如今呢是天津大剧院的经理钱程先生，欢迎钱先生。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钱程。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方明老师朗诵的这个《荡气回肠唐宋篇》，据我了解哈，就是很多的听众基本上在听完了咱们的音乐朗诵会之后，会把咱们这份非常精美的节目单当作古文选本来背诵和朗读其中的所有的这些诗文，同时还会一并的把开头这篇大序《荡气回肠唐宋篇》都给背下来了。我想问一下，方明老师，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喜爱这篇序文呢？
第一点呢，就是广大听众、广大群众都特别喜欢我们的唐宋诗文。 那么这篇序呢，是我们胡占凡同志写的。
嗯，
他是把这个唐宋整个这个过程，唐宋诗篇这些过程，它的核心的理念，这个它的价值，给我们都从这个序当中写出来了，所以使我们听了之后，看了之后，感觉到对唐宋名篇有一些新的理解。
而且关于这篇序文，昨天晚上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个文字哈，我说，当时很多朋友都能把这个文章给背下来，你是不是也这样做呢？于是很多朋友给我回复说，我也是这么背的。还有朋友说呢，我背的最熟，不信咱俩比比。据说这个您这篇序文啊，当年这个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学生们几乎是人人都会背。
因为当时我们也请了广播学院的这些同学，包括老师到现场来看这个节目。所以是给大家呢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使大家对唐宋诗词的朗诵呢，有一些新的理解、新的认识，同时呢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也热爱朗诵。
在这要问一下钱程先生，就是古典诗词加上高雅音乐，再加上诗歌朗诵这样的形式，按理说都是三个非常高雅的艺术表现形式，结合在一起做这样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文艺演出，您当时在策划这堂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受到非常强烈的反对声，认为很可能曲高和寡？
没有，
没有。
我们一直特别自信，因为当时这个中国的音乐创作，我们觉得应该回归到它的这个作品的繁荣，这个所以这些音乐呢，都是集中了中国最好的作曲家为这些唐宋名篇量身打造的。一旦推出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一演就是十场，现在做演出很少有人敢这么演，但是一演就爆满。报纸上当时说北京音乐厅这个站票都卖光了，就差没卖挂票。
挂票这个有点像当年这个侯宝林相声里说的那种状态啊，卖挂票。为什么会这么火？
一是这个99年的时候，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这个经济的发展让人们好像对这些唐宋诗词、中国的古典文学，还包括其他的诗歌，都有一种这种久违了的这种对其中的这种圣洁，有很强烈的需求。另外呢，这个它集中了中国最好的作曲家，集中了中国最好的朗诵艺术家，这样它这个等于是一个优势的，像急速炸弹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推法，一旦推出来就是很轰动，
很轰动。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请方明老师做这台音乐朗诵会的主持人？
这个别无他人，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朗诵会演了上百场，方明老师常常不落。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等方老师有时间的时候才演，跟别人谈的时候就说，说方老师没时间，这时候安排不了。
这是个宝。
不，我觉得这是给我学习的一个机会。因为当初让我去做这个报幕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原因的，因为当时胡占凡同志是我们的一个领导了，
副台长，那会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副台长。
他来写的。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有一个节目，很重要的一个节目，叫阅读和欣赏节目。这个在文革前就有，文革当中，这个被去掉了。到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之后又恢复了。在恢复之后呢，播这样的一些节目，我的机会最多。像这些老的播音员，什么齐越、夏青、林田、潘杰、费继平，向他们学习。对我来讲，应该说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呢，我对古典诗词这方面呢，就播的比较多。他们有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在 搞这个唐宋诗词朗诵会的这节目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去做这个报幕。其实我也不是单纯的报幕，也不是单纯主持。
对，
主持的话要在现场，要谈到自己的一些感受，
是
临时的一些想法，认识。报幕呢，那就是单纯的报幕一二三。我呢，这个东西呢，不能够单纯的去报幕，也不能够去单纯主持。用郑小英老师的话说呢，是算导赏。因为这些节目中间的这些词都是对这些诗词的一些解读，它的背景、历史，这些写诗词这些人他们的这些情况，他们为什么写这些东西，所以呢说还是属于导赏比较准确。
对，您这个词总结太到位，导赏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您的导赏，同时再来听一个节目。
什么叫潇洒酣畅？什么叫豪情万丈？读一读李白的《将进酒》吧。古往今来，以酒入诗，无以计数，似乎还没有哪一篇像《将进酒》这样读来荡气回肠、酣畅淋漓。以酒会友是人生一大快事。本来这次宴饮，李白与朋友袁丹丘是作为客人应邀出席的，但是李白呢，反客为主，在宴席上豪情大发，谈天说地，颐指气使，这场酒宴成了感慨人生的讲坛。这篇惊世骇俗之作，以驾长风携雷电的气势抒发巨人式的感伤，不必把人生得意须尽欢误读为李白的沉沦。一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呐喊，亮出的才是李白的人生价值宣言。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李白的《将进酒》，作曲叶小刚，朗诵濮存昕。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三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邦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二位的感受有没有觉得，就是听濮存昕朗诵《将进酒》吧，不光是听了李白的这首诗，同时花一张票挺值的，还同时看濮存昕在台上演了一把李白，
过瘾，
很过瘾。就是我发现唐宋名篇呢，它现在很多十五年来了，就很多的一些篇目几乎已经和演员、和音乐、和作品都融为一体了，似乎成了就是只有这个演员朗诵了出来之后才是。这部作品已经成了不可替代的一个部分了，为什么会这样？钱总，
十五年啊，这个、我们叫唐宋剧组，也是起起伏伏。
您靠近一点话筒，可以声音大一点。
非常巨大的，人生的变迁。比如说这里边乔真老师，几次癌症，几次脑梗，几次心梗，他这只要是。一好起来马上就重新的站立在这个舞台上，所以你听他的《蜀道难》和他的《长恨歌》，从十五年以前的到现在其实也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呢越变越跟他融为一体，就像你刚才说的，
对，
就是换了其他人就不行了，就跟方明老师的这个主持也一样。
方明老师，您说
当初演出这个唐宋诗词的时候，不是光是在台上演出就完了
啊，
在台下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讨论这个诗词怎么表达好，包括演出完了之后我们在后边那个
小食堂
小食堂在那吃夜餐的时候、吃夜餐不是单纯在那吃夜餐，而是开个小的讨论会，
业务学习会，
业务学习会、大家哪些地方表现的比较好、哪些地方还需要改进，当时孙道林老师就给我们讲、应该怎么样去表达，应该怎么样去体现这些诗词的内涵、不是单纯表面的一个声音多么多么好，这个
多么多么准确，多么多么就完了，而是要把这些诗词的内涵、它的情、它的景，
嗯，
真正把它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把我们这些朗诵的这些人和这些诗词，跟着音乐完全融合到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展现给广大观众。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乔真老师朗诵的李白的《蜀道难》。
一是乎，危乎，考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衣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斜溪，一手扶鹰作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皆而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子建。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节目，今晚为您播出的是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15周年纪念演出。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央广网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您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新浪和腾讯的实名微博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添加中国之声为您的微信好友参与我们的语音互动。我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叫 直至浮云间，他说今晚的大舞台不仅要欣赏，而且还要全程的录音。啊，刚才呢，他们听完了濮存昕朗诵的《将进酒》之后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发来了赞。我们这位朋友叫金爵 Happy， 他说呢，音乐与中国的古文化完美的结合。我们的听众朋友盛月心里自然说，这就是经典啊。关于这期节目，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话想说的？想对我们两位嘉宾方明和钱程，还有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点评的感受，都可以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我们期待大家的声音。
北京时间20点整，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水利部长陈雷。水是生命之源，生存之本，我们时刻都离不开水。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节约水，珍惜水，爱护水，共建人水和谐的美好家园。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
床前明月光，
唐诗宋词代代相传，15年前登上舞台。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在天愿作
一鸟，
在地愿为
连理枝。
10月26号周日晚19点30分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精彩呈现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15周年纪念演出。
我们举起唐宋名篇这尊美酒，在一声声荡气回肠的千古绝唱中，开启一次美的旅程。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子文。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主持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的中央台播音指导，著名的播音艺术家方明；另外一位呢，是本次朗诵会的创办人，天津大剧院的院长钱程先生。其实15年来啊，咱们的这个节目不仅是吸引了很多听众，而且我们15年来很多的演员也是伴随着节目一起成长哈。中间呢，我们不光有像濮存昕这样戏剧界的演员，还有很多影视界的演员，比如说凯莉啊、肖雄啊，还有说像这个歌唱界的演员，像迪丽拜尔等等等等。可以说这个唐宋名篇音乐朗诵的舞台上集聚了就是我们文艺界各行各业的一些优秀的人才在一起。那么15年来他们自己有怎样的一个感受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雄。说实在的，我今天踏进这个剧场挺感慨的。这个唐宋名篇我们已经有15个年头了，是吧？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中山音乐堂演出。我就想，如果作为一个孩子来讲，从1岁，那到今年也15岁了，是吧？如果今天也有当年看的观众也重复的再来看一遍的话，我觉得他们也会一定会发现我们也有点点滴滴的进步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乔真。这个朗诵会到现在已经15个年头了，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的欢迎跟喜爱，我们也很感欣慰，因为我们这是在做一件功德之事，要传承弘扬我们祖国的优秀的文化遗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建华。弹指一挥间15年就过去了，让我从一个不敢张嘴在舞台上表现这些厚重的作品的我，变成了一个在舞台上可以结合着音乐，可以非常自如地来表现这个艺术作品当中的深厚的那个内容。因为这15年不仅是一个艺术活动，也是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次活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丽。这个演出呢从99年开始到今年已经15年了。我希望更多的听众能够走进剧场来欣赏这样一台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演出，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谢大家。
就像刚才这些演员说到的，他们这个唐宋名篇的朗诵基本是伴随着音乐的。而且刚才最后的凯丽，其实她在这次演出朗诵《虞美人》的时候，不仅是朗诵，同时还有唱，这样的一个设计安排，我想问一下钱总，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唐诗宋词本来就是吟唱的，只是这个经过了这个上千年的时间，这个当时这些曲谱失传，只是文字留下来，所以我们就是很希望能够，我们这个有一个。有一个宗旨，就是用最现代的方式感悟最古典的精华。所以我们有一部分创作呢，就要求作曲家这个说能不能写旋律，说用现代人的这个感觉去写。这个写这里头有大概有一半，后来尤其是后来的这个《宋人弦歌》，有一半都是唱出来的。其实我个人来看，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响哈，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想问一下方明老师，就是您作为这个一个语言文字工作者，就是像这样的古典诗词，它用音乐的方式来展现，它在语言之外，音乐的一些音乐，它的优势在哪里？
应该是这么讲。这个诗和词在我们古典文学当中一直是有着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从来都是这个诗词是一并来说的。其实这个诗和词还不完全一样，诗往往是比较苍劲古朴的，词呢就比较按照古代人说嘛，是要香艳清幽。诗歌大多是庄严肃穆的，词相对来讲婉约，有一种媚气。诗它是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在古典文学传统当中，诗歌是受到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的。从《诗经》开始啊，人们便强调思无邪，要发乎情，止乎理，
对，
一直起着一个教化的作用。就是要这个敬夫妻，诚孝顺，厚人伦，美教化，宜风俗。而词呢，词它是从近体诗当中演化出来的，它起源于燕乐。在初期的时候，诗和词区别并不是很大，后来呢它就变独立成体了。那么词也成长短句。因为这个近体诗啊，它是有严格的这个平仄关系和字数的，这个格式啊韵律都是比较严整的。这个词就比较自由。古人对词的定义说法很多，你像这个沈东江在这个填词杂论当中才说成诗其曲者词也，上不可似诗，下不可似曲。按照这个古典的这个诗词呢，它不是像现在我们这样去朗诵，
对，
它是
这个吟诵，类似于唱，
近似于唱，
近似于唱，它又不是唱，它是吟诵，
嗯，
所以在今天我们用的是朗诵的方式呢，就更接近广大基层的群众，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发展，也逐渐出现了这个诗媚词庄的现象，诗歌也存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样一些特性。那随着词的这个题材和体裁的这个多种多样呢，词也出现了豪放词派和婉约派的区别。
对，
你比如苏轼的那个《念奴娇·大江东去》，和这个江城子《汨州出猎》，这是豪放词的代表作，它体现了一种庞大的气势，和这个远大的抱负。这词它的这个庄的一种重要体现。你比如同样是写月，月亮的月，张若虚他就有这个江天一色无纤尘，
对，
皎皎空中孤月
轮，
苏轼呢，他写的是什么呢？他是写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他就这就不一样了，是吧？你比如说同样写愁，忧愁的愁，你张继他就说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李清照呢他就不一样了，他是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对，而且说到这个愁，其实在咱们演出当中那个唐多令何处合成愁，
对，
这篇词也是很有特色，而且就是我们作曲家赵继平先生也是由这首词开始创作了一些民族特色的交响音乐，
对，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创作了大量的古典的民族的一些交响音乐作品，而且让他的这个创作的风格在民族音乐探索这方面越来越鲜明，而且有很多是经典代表之作，是吧？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给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的就是由迪丽拜尔演唱的赵继平作曲的这首宋词《唐多令·何处合成愁》。
是梦中
从刚才作品当中，我真的能够体会到作曲家赵继平当时在为这首词在配曲的时候他说的那句那番话，就是他在这样的创作过程当中，他在寻找我们民族文化当中缺失已久的雅文化的一方面。其实我们民族这么多年的这个历史文化发展，大家这个社会发展之后发现，就是我们的俗文化已经是其实发展得很好，市场经济繁荣之后，这俗文化都是发展很好，但一直在雅文化这一块其实很多元素被缺失。但似乎正是通过我们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这样一个文化的演出的活动，一下子把这雅文化这一方面给充分的激发出来了，而且有很多大量的音乐作品。我也注意到咱们这次15周年纪念演出的时候，18个节目有5个节目是演唱或者是吟唱的，比例占到了近1/3。其实我也是大概看这个演出有十来年了，从上学起可以说是看着这个节目长大的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钱程，为什么这次的纪念演出会把这么大的比例都用在演唱诗词上？
这个唐宋名篇实际上呢，当时当年这个99年推出来的时候，就是用了两个晚上才演完，之一之二这么演的。实际上呢，还有一部分就是根本就最后就没演成的，就是时间的关系啊，或者这个经费的关系没演成。那么创作的量实际上是演出的还有1/3没演，哎，然后呢，后来呢，到了这个2007年，我们又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也委约了更多的作曲家，包括这个赵继平这首这个《何处何曾愁》，陆在义的这个。这个明月几时有，
对，
刘长远的念奴娇郭洞庭，鲍元凯、徐景新、朱建尔等等，很多这个一流的作曲家都介入进来，又做了这个唐宋名篇的续集叫宋人弦歌，又是之一之二用了两个晚上才演完的。那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在甩在外边，到现在都没演成的。
就其实如果正经的把已经登台演出的这些作品合在一起的话，唐宋名篇真的可以演4个晚上，不带重样的。
有把握的作品有4个晚上，实际上应该还有2个晚上是还未曾面世的作品。现在倒
就搞一个唐宋名篇文化周都可以。
是的，它这个量很大，而且呢，我相信这是一个宝藏，可以继续的无尽无休的挖掘下去。
其实这个宝藏不仅是把这个诗词的这个传统的雅文化的一方面挖掘出来，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私下聊的时候方明老师说到的，他是也是通过这样一次活动大大的激发了咱们整个民族音乐的就是交响音乐的一个民族化的一个进程。
对，
迪丽贝尔这个著名的，她是世界著名的华腔女高音歌唱家，
对，
她就跟我聊，她说唱到这个的时候，她说我把所有技巧都扔了，他用不着了，他说就是唱感情，唱味道，
唱感情唱味道。 对，方明老师，
这个诗词的朗诵，包括吟唱，合唱，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技巧的体现，
对，
它是把整个这个情感，每个人的这个对这个诗词的理解融入到这诗词当中去，把它体现出来，所以这个正好是符合当前的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因为这个经济不断发展，如果文化不能紧紧跟上发展的话， 这个社会是很难，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对，我们的文化自信其实是源于我们这些古典的一些文化当中的。
是的，我们必须得把这个中国古典文化、国学这些这真正的传承下来，使它能够发扬光大，结合今天的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发展，把那些经典的东西、把那些精髓充分的展现出来，使我们真正能够这个很有底气的前进在这个社会的发展当中。
对，其实说到这个咱们唐宋名篇的这台演出哈，我觉得应该说对于音乐指挥家来说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咱们这个所有的作曲都是违约作品。其实从刚才这个听《将进酒》的时候就可以听得出来，它这个它和歌剧可能还不一样，这歌剧这个唱都是写在谱子上的，就完全演唱者和这个乐队一起行进走就行。但是朗诵的话，经常必须音乐让朗诵，朗诵者还要让音乐，对指挥家来说其实还是挺难的一项工作。在这个演出之前，我们的同事也是专门采访了15年来指挥我们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郑小英老师，我们听听郑小英教授怎么说这15年来他指挥唐宋的一些感受啊。
我看他们今年做了个统计，差不多一共演了90来场了。我可能其中指挥了20多场。这是我们国家的文学瑰宝。我能够参加这样的一套音乐会演出，我感到很荣幸，因为每一次演出我都可以从这些语言大师们那里更多的理解到我们祖国文学的瑰宝，所以我很乐意。每一次我们也知道这样一套东西那个观众并不多，因为阳春白雪贺者甚寡嘛。但是我们这个很难得，这一套节目坚持了15年了，它说明它有生命力，它还是人们期待着它，而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也觉得有这个义务来把它传承下去。尽管劳动强度很大，因为它是临时组织班子来演，所以从我来讲，从音乐部分来讲，每次要重新练。作曲家其中还不乏我们国家一流的作曲家，他们来写作，所以每个人都是用他们的话来说抡圆了写，就是把他最丰富的手段最深刻的理解把它注入到这样一个作品里面。所以这个作品呢现在已经不可分了，就这个诗词跟音乐它是一个融合在一起的东西。你会在听，你就会注意这个音乐作曲家写完了以后对指挥来讲也是很难的，你知道，因为他必须要把它配合到他的内容，它里面这个比歌剧还要有它的难处，因为歌剧的音乐歌唱部分是写在谱子上，跟乐队是同步进行的，而这个呢朗诵者他是即兴的，我们虽然有大块的规定说你要听见这个你再说，但是他说的时候情绪有的时候比较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或者有的时候他静晚了之类，那么给指挥就造成很大的负担，一方面要听着他，一方面要调整这个音乐能够让他在有些节骨眼的地方能够对得上，他也是一个有难点的东西。就是说10多年跟这些老艺术家在一起，也一年一年的看到大家头发白起来，一年一年的重病在身的人多起来，可是大家仍然对这套节目乐此不疲，这说明这些艺术家们对祖国的那个文学遗产的一种，大家都有一种传承它的使命感。
一种传承传统文化的一种使命感。其实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问问钱程先生，就是这台演出经受15年这么受欢迎，您觉得它其实对于我们的文化演出市场的一个最大的启迪意义在于哪里？
你必须是这个有本，
有本之源，
这个 如果你就可以想象，你作曲家你再好的技巧，你再有钱，你如果不是这个拿这些这个唐诗宋词作为载体，可能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这个连演十五年。我相信他还能再演十五年，甚至150年。这个可能看起来是做对了这个事情。这个是我记得特别清楚，99年这个首场演出的时候啊，因为当时这些绝句，如果没有这些绝句，这个唐宋诗词这做出来就缺了一半。但是你不能让濮存昕或者苏民老师上去念个天门中的这个春眠不觉晓，然后念四句就下去了。所以怎么办？这个为这个事儿愁了好久。最后哟，突然间说发现这些孩子可以，那我们找的第一个参加演出的小学是当时的这个景山学校，而且我们就要一年级的学生。那么这个现当时这个这些孩子，就我所知有60%大概在散落在世界各地，很这个他们今年正好是大学毕业了。这孩子出国的人很多，我想这个在他们的这个幼小的心田里，十五年以前埋下的这是个种子。
对，
他们这批孩子出来可能甚至会跟别的孩子有很大的差异，不一样。
他们不光是上台朗诵，同时他们也是在整个排练过程当中也是听了我们国家那么多的优秀的语言表演大师他们在舞台上对于这个作品的一个诠释和展现，同时也是听了那么多优秀的音乐家们的音乐作品对于古典的文学重新的一种演绎和表现。
所以这每这个你想这100多场演出，每一场都会有100个孩子参加。你这个数乘起来是个相当大的数，
相当大的，
而且这些孩子还扯着这么多的家长呢。
对，
而且这么多家长还带了那么多亲戚朋友一块来看啊。跟您这儿透露一个小秘密啊，我欠您一张这个演出票。想当时做学生的时候买不起演出票，就是去做了音乐堂的领位，就为了能够在现场免费听一场这个唐宋名篇朗诵会啊。
当时广播学院很多很多的播音主持专业和这个文艺编导专业的学生在我们北京音乐厅做领位。现在你们这个中国之声的著名的记者刘天思就是我们的第一波领位员。
现在包括我现在也是，这是不知道第几波了。当时还有幸得了一张我们曾经去这个香港演出的一张节目单，都是繁体的。那个当时其实可以说那个阵容应该是更豪华了。
是。
那个当中我们这场演出当中是可能也就是八位演员，在那张节目单上有大概近10几位到20位的一个演员。两个晚上等于说就是完完整整的把特别经典的一些篇目全都演绎了一遍。
对，
我们现在给听众朋友播放的这个呢是丁建华朗诵的由莫凡作曲的杜甫创作的这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您从中可以听到刚才郑小英教授说的这个音乐和诗词配诵的那种完美融合，同时对指挥家的考验究竟是如何。
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国大舞台，我们今天晚上为您特别呈现的是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15周年纪念演出。同时中国之声在新浪和腾讯的实名微博也正在接受大家的互动，我们中国之声的微信平台也可以和大家进行同步的文字的互动。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奋宇，他说呢他有幸在天津音乐厅和 大剧院分别聆听了朗诵会，觉得这是一个艺术的享受。同时呢，他在这个微博上也向方明老师致敬啊，方明老师也是前些年经历一场大手术，然后依然是坚强的又重新登上了舞台，同样还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荡气回肠唐宋篇的朗诵，在此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向您表示敬意。
北京时间20:30，
天天福彩，
天天福彩。接下来我们把电话连接到前方的开讲大厅。
彩屏朋友，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4年10月26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福利彩票3D 游戏2014年第291期的现场开讲节目，我是梁爽。今天是周日，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 3D 游戏的出球号码。上周日第284期的中奖号码为670，周一第285期的中奖号码为139，周二第286期的中奖号码为667，周三第287期的中奖号码为738，周四第288期的中奖号码为100，周五第289期的中奖号码为475。周六第297期的中奖号码为076。本周七个中奖号码中，主选三号码两个，主选六号码五个，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字是六，出现了四次，没有出现的数字是二。好了，让我们看一下昨天，也就是 3D 游戏2014年第297期的中奖情况。中奖号码是076，销售总额4480万9860元，中出奖金832万9770元，中出单选5775注，组选14791注。今天为我们进行现场公证的是来自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的公证员郭孟达和王欢。摇奖机具已经公证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检验，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销售情况。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2014年第291期的销售总额是4578万4310元。好了，请问公证员们可以开奖了吗？
可以开始。
好的，马上为您启动摇奖机。今天的出球号码是073073，有请公证员致公证词。
经现场监督，中国福利彩票 3D 2014年第291期开奖活动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开奖机具完整，使用正常。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为073，以上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公证员郭孟达、王欢，2014年10月26日。
好的，非常感谢现场的公证员。今天 3D 游戏的出球号码是073。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2014年第291期的中奖号码是073。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点，《中国之声》精彩呈现。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我们的节目是每周日晚19:30到22点为您播出，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子文。今天晚上为您特别呈现的是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15周年纪念演出。说到这个演出哈，刚才我们在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钱总说原来这部作品是郑荣老师朗诵的哈。其实我们这个演出历经这么多年，有很多的老艺术家因为身体原因很难再登上舞台，当然也有一些我们敬佩的老艺术家也是离开了我们，比如说孙道林老师。孙道林老师当时给所有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两部作品，一个就是杜甫的兵车行，再一个就是白居易的琵琶行。记得当时在 音乐厅他和着音乐朗诵起这个琵琶行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为之动容，而且深深地沉浸到那个情境当中。我们来听一下孙道林老师的一段当时的朗诵录音。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玉宇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衣声声思，倾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说尽心中无限事。
孙道林老师说到这说尽心中无限事哈，真的，我相信当时在下面听的听众也会觉得是心中的无限事被孙道林老师一同的道出了。嗯，我想问一下秦老师，当时孙道林老师在和作曲家顾冠仁二位在共同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们俩中间经过多少次的这样的来回的细细的磨合？
我说不清楚。
嗯，
这个但是孙道林老师每次方明老师能看到的，每次演完了以后就是泪流满面。
嗯，
有一次凯丽还问他，他说孙老师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孙老师说哎呀，说人生太苦了，
人生太苦了，有点白居易那种
是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那个感觉。
就孙道林老师他完全融入到这个诗词当中去，
嗯，
那个情他真是把他自己完全打动了，
嗯，
然后他体现出来给广大观众也是这么一种情，哎，所以他朗诵，你看，包括他朗诵过程当中有些叹气的声音，
对，
哎，轻轻的叹气的声音，这个在诗词当中是没有的，
嗯，
但是他体会到了这个诗词的意思，叹这个让人感觉到，哎呀，确确实实是怎么回事，
对，哎，而且他在朗诵过程当中，像这个，我记得那年在现场看的时候，那一句这个“添酒回灯重开宴”，他是真的就像好像他是白居易一样，就站台上招呼“添酒回灯重开宴”，就他整个在朗诵《琵琶行》过程当中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恰如其分。
对，
你要说有设计吧，绝对是有设计，但是他所有的设计全都是真的把自己完完全全融入诗歌当中，嗯，
从内心迸发出来的那种。添酒回灯重开宴，哎，就是他前边说了一句了，
嗯，
然后他又站起来再号召大家这样去做，
嗯，
哎，他完全是一种主人公的那么一种感觉，
完全主人公那种感觉，这个恐怕在这个朗诵创作当中很少会用到的一种手法，一般都说朗诵是要表达作者的一种心意，通常是比较客观的一种表达，但是孙道林老师在这个 琵琶行当中它更多的好像是一种非常主观的一种表现，这个也和他作为这个电影演员是有一定关系的。刚才方明老师说到了那一句啊，人生太苦了，其实他在琵琶行当中呢有一段的精彩段落的演绎也是当时打动了无数听众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病卧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进盆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远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秋山歌与村笛，欧鸦嘈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而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这一段好像钱总有话说，您说。
到了这个2008年的时候，2007-2008年的时候，这个孙道林老师已经病重。
您靠近一下话筒。
孙道林老师已经病重到了2007-2008年的时候。我有几次去看他。后来呢，他几乎就是认不出人来了。有一次在这儿坐了2个小时，他才想起我是谁。然后我跟王娟老师说，我说，我们用轮椅还是想推孙道林老师出去吃个饭。下电梯的时候，他说我还是想跟你去朗诵。然后轮椅走在街上，这个旁边有人想照张相。孙道林老师看见相机的镜头，不肯让人照，他在轮椅上坐着。就手颤巍巍的去抓这个马路边的栏杆，直到站起来，这样的这个情形，在我脑子里头，这辈子都无法抹去。
就是孙道林老师，他不光在银幕上创作了很多经典角色，他其实在这个外国译制片当中也塑造了很多辉煌的形象，比如说《基督山伯爵》，还有这个《哈姆雷特》，但是特别让我们惊讶的就是说，他居然始终忘不了的是《琵琶行》的这篇朗诵。
是，最后还做过这个《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他大概是最后的绝唱了。
这篇作品好像方明老师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是，在这之前，开了几次朗诵会的时候，我们在吃夜餐的时候，在饭桌上就谈到了这个梦游天姥吟留别。当时这个孙道林老师就是把这个诗分成几个部分，在现场朗诵。然后动作应该怎么样去做，前后应该怎么样去看，这个包括就前面那几句，这个
海客
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这是一个。后边越人与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48000丈， 对此欲道东南倾。哎，把这个整个这个、
嗯、
这个诗的这个前后各个段落应该是怎么样去体会、
嗯、
这个起伏变化应该怎么样去做、嗯、那么在饭桌上我们就在那儿研讨。
嗯，
哎，他就让去这样去说，然后在后来在舞台上他就这样去做的。
嗯，
哎，特别感人。
嗯，
感觉到
其实听这样一台朗诵会，听这些大师们在底下对于诗歌的讲解，我觉得这比任何一堂语文课都值得听。就我们有的时候现在就回忆起童年时学习这些古典诗词的时候，往往说生字是什么，这个古词的语义是什么，然后普通话怎么念就结束了。对于诗歌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很少会通过这样音乐，这样这个朗诵化作声音之后，化作一个感人的这种声音表现形式之后再去体会它。
就是它不仅仅是这个字词，
嗯，
哎，要理解透，而且要把整个这个情和景都要把它，哎，就在面前摆着，
嗯，
他在欣赏这些情和景，
嗯，
哎，然后把他自己感情完全融入进去，
嗯，
在这个当中把它体现出来，
对，
这样使人就特别受感动。
对，其实就像上课一样，对学生说很多抽象的概念，往往无法理解。
对，
那还不如真正的用心的把这篇这个文章或者诗词用心的给它朗诵出来，朗读出来，用声音这样一个比较感官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东西，让孩子和学生去接受，他往往更能直接的体会到诗词内在的含义和这种意境。
对，
嗯，
方明老师，您还记得孙道林老师去世以后，
嗯，
大概十几天时间以后，我们在中山音乐堂，
嗯
嗯，晚台上铺满了大概几百支蜡烛，
对，
燃烧的蜡烛，
嗯，
然后做了一场
纪念孙
道林老师的音乐朗诵会，
嗯，
这个都是他写的诗，
对，我
这是谁都没想到，
是
做完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说今天晚上我们把一颗尊贵的灵魂给呈现了出来，
嗯，
那台朗诵会的名字就叫梦游天姥林别。
对对，那台朗诵会我印象最深的是孙道林老师的一首现代诗叫 Tango， 他始终说，
嗯，
我梦见自己又跳起了 Tango。
吕中老师朗诵，
吕中老师朗诵，就是他是在就是那会儿这首诗已经是孙道林老师在晚年病重的时候创作的一首诗，
嗯，
就他始终内心在跳动着一颗活跃的热情的一个年轻的心灵和灵魂，
嗯，
而且在那台朗诵会上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是满台就是空着的，就布了一只话筒，放了一个谱架，然后现场播放的是孙道林老师朗诵《琵琶行》的录音。
对，
嗯，即便舞台上没有一个人，但是在朗诵录音落下的时候，全场响起的是经久不息热烈的掌声。嗯，作为那台演出的这个主持人，方明老师，您自己后来您有怎样的一些感受和体会？
嗯，那一台节目，
嗯，
让我们把孙道林老师他的那种形象，他的这些个情感，
嗯，
他对这个诗词朗诵的那种完全投入的那种感觉，
嗯，
在脑子里是时时的浮现着，就在主持这台节目的过程当中，
嗯，
那时时想的就是孙道林老师，他还活着，他就在我们身边，他就在跟我们一起在研究诗词，
嗯，
在研究这些朗诵的一些技术技巧，
嗯，
哎，怎么样把广大观众能真正打动，哎，所以他的形象一直是在自己脑海里，哎，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嗯，让我们感觉到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这个事业当中去，那种情感，
嗯，
是我们永远学习的一个榜样。
嗯，其实说到这台音乐朗诵会，离开我们的不仅是孙道林老师，还有就是李默然
老
师。
对，李默然老师，我记得就是在香港演出的时候，当时他朗诵的是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
对，
我们这台朗诵会呢，他是邀请的这个李龙吟朗诵的这首诗，
嗯，
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
好。
潇雨歇。
刚才这两句我在想当年李默然老师到底是如何处理，因为我没有机会去香港去亲眼看这台演出，因为在国内演出的时候好像这篇作品的时候已经好像经常是别人在朗诵。方云老师，您是亲眼多次见证李默然老师朗诵这篇诗文，您的一种感受是怎样？
豪放，情感完全投入到这个诗词当中去，让人感觉到他好像让我们感觉到岳飞就在我们眼前。
可朗诵他的是邓世昌啊。
是啊，邓世昌，那是他在电影当中那一首，是吧？这个中华民族最根本的那样一种情感，他都能够把它体现出来，非常豪放的那种感觉。所以在这个我们从他的朗诵当中体会到诗词的不同的一些情感的变化。在这个当中呢，他是完全投入到这个诗词当中去的，所以永远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不是单纯的去念这些字，这些词儿，而是要体现出这些情景，把这些东西体现出来之后，你才能真正的对这些诗词有真正的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李默然老师呢，给我们也是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觉得像这样豪放的东西，体现出中华民族那种民族精神，体现得非常完美。
钱正先生，
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啊，是李龙吟，实际上是李默然老师的儿子。这是一种特殊基因，他长得极像，从声音到长相都特别的像李默然老师。后来李默然老师到晚年就是疾病缠身，我们多少次的通过李龙吟，我说龙吟，李默然老师现在身体怎么样，可以不可以出来参加我们这个朗诵会？他说他特别想出来，但是身体不行。结果这一年他说可以了，说我们是大概在春节前后有这么一台朗诵会。我还告诉大家特别欣喜若狂，说哎呀，我说这李龙吟老师，这个李默然老师可以出来了，可以来参加。结果就在那之前一个星期去世了。
这是永远的一个遗憾了。
是。
壮志饥餐胡芦肉，笑谈。
那我们现在还是在诗词当中去怀念他吧。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卷。
使用 ATM 时，请确保取款环境安全后再进行操作。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中国农业银行。
老妈要吃黑龙江大米，老爸要喝云南普洱茶，老婆要吃宁夏枸杞，还得必须正宗，我容易吗？我
容易啊，中国石化加油站一节便利店，加油购物一站搞定，省力又放心。
广东家俊皇室御品罗马洞石，全国专卖店答谢让利大酬宾。
未雨绸缪是对家人的一份爱，一份责任。
预防未来的风险，才可以去追求更远的目标。保险让生活更美好。中国保监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皮亚诺六年质保，七星定制，皮亚诺橱柜衣柜。
法恩莎卫浴，意大利设计品牌，签约乔凡诺尼，尊享大师风范。
皮亚诺，中国高端定制家居领导品牌，皮亚诺橱柜衣柜。
我是中超球员郜林、
张稀哲、
王永珀、
孙可。
比赛中足球是他们的一切，就像生活中你是家人的一切。选择平安福疾病及意外保障，为自己更为家人。中国平安。
孩子是全家的宝，感冒药我选择小快克，不含金刚烷胺，不含咖啡因，保护小身体，妈妈更安心。
还是草莓口味哦。
菲林格尔地板招商了？
是的，菲林格尔全国招商正式启动，德国品牌第一次哦，赶快拨打4008205789。
刘姐，君乐宝奶粉可以出口了。
没错，君乐宝牧场奶粉通过英国 BRC 德国 IFS 双认证，君乐宝牧场奶粉国际品质国际价格，
上天猫买奶粉就选君乐宝。
唯美生活自在简欧，简欧家具美学家具。
恒洁16周年庆，厂价直销中国火热进行，想厂价领红包，满额送，赢大奖，年终大促一省到底，买卫浴选恒洁。
多贝斯，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预防和治疗糖网，请用多贝斯利君制药。
格力率先推出家用中央空调，6年免费包修，高品质让您放心，好服务让您省心，详情咨询格力专卖店。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我是贾文丽，我有另一个舞台，有柔和的灯光，动听的音效，幸福的味道。在欧派厨房，爱才是主角，有家有爱有欧派。
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芳漆。
九牧，中国高端卫浴领军品牌，让科技更懂生活。
九牧，
他们是妈妈的生命，是全家的希望，是中国的未来，一切为了孩子。三元只做好奶粉，三元为健康中国乳业而努力。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比海更高远的是天，比天更博大的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绵柔的洋河的。
我是中超球员郜林、
张稀哲、
王永珀、
孙可。
比赛中足球是他们的一切，就像生活中你是家人的一切。选择平安福疾病及意外保障，为自己更为家人。中国平安。
酒精考验，肝胆相照，玉林牌复方鸡骨草胶囊有效治疗疲倦乏力、口苦尿黄，玉林制药。
现在进入抢答题环节，请听题：装修后多久住新房？
三棵树，马上住。
恭喜您答对了。
三棵树健康期，让您提前搬新家，天天先呼吸。三棵树，马上住。热线0594-2988-777。
徐工集团领跑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托起中国制造新高度。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汾酒战略产品老白汾酒，采用固态地缸分离发酵，传承清香型白酒经典工艺，老味道，老朋友，老白汾酒。
玲珑轮胎畅行无忧活动，购指定卡客车胎，享全国联保服务，送贴心礼品或健康关爱礼金。玲珑轮胎，专注品质与服务的轮胎专家，详询0535-360-0038。
格力智慧，全球原创，格力光伏中央空调，启用光伏电源，不用电费。格力，开创光伏中央空调新时代。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
快克，抗病毒、治感冒、防流感，预防治疗都有效。快克品牌，快。
精卫茯茶，
陕西名茶，陕西名茶。
精卫茯茶。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不容易。我得意、失意，你一直在我身边。我不想失去你，我的移动手机号码。
别担心，无需换号就能轻松换 4G。你可以通过移动营业厅10086网站、10086热线办理换卡，或使用 4G 手机盒中的 4G 卡发短信办理，更有卖场等多种社会渠道提供快速换卡，随时随地快换 4G。
和 4G 新互联，中国移动。
北京时间21:00。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我是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山岳救援队队长王鑫。野外探险迷路时，请找一棵树桩来观察，年轮宽面是南方，岩石布满青苔的一面是北侧，干燥光秃的一面为南侧。探险出行请做好充分准备。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现在为您播报一下电脑体育彩票最新的开奖结果。七星彩第141257中奖号码为5616459，销量为1720万。排列三第142917中奖号码为488，销量为1477万。排列五第142917中奖号码为48807，销量为871万。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
唐诗宋词代代相传，15年前登上舞台。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在天愿作，
在天愿作
一鸟，
一鸟；
在地愿，
在地愿为
连理枝。
10月26号周日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精彩呈现《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15周年纪念演出。
共同举起唐宋名篇这尊美酒，在一声声荡气回肠的千古绝唱中，开启一次美的旅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大舞台，我是主持人子文。今晚为您呈现的是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15周年的纪念演出。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音乐朗诵会的主持人，中央台播音指导方明，另外一位呢是音乐朗诵会的创办人、策划人，天津大剧院的经理钱程。在上一时段，我们是回顾了两位已故的大师孙道林和李默然。那么接下来这个一段啊，我们可能是会相对完整的欣赏一些节目。其实说到这15年的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前辈大师和我们共同的成长，共同走过，同样也加入一些新人，比如说接下来朗诵这篇《岳阳楼记》的康庄。
沁里四元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盛壮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也。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如此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及，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皆服。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焉？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
听到这儿呢，这个微斯人物水与归啊，我是不太想放了。为啥呢？因为就是我跟钱生老师应该都是私底下听过方明老师不配乐朗诵《岳阳楼记》，这比配乐的感觉还好。你有没有在台上试过跟着音乐朗诵《岳阳楼记》？
没有，
老师
没有大、跟大乐队合过。我朗诵的时候都是就是一个古琴，在那儿比较自由的去弹，把基本上就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这个是这种悲壮的悲的这种情绪，
对。
第二部分喜的情绪，
嗯。
第三部分来议论，
怎
么样来对待这样一个事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他是说理，所以把这三部分从情感上你把它体现出来，
对，
基本上就可以。所以我没有跟乐队合。
关键就是您在台上这任务已经挺重的了，就又得朗诵《荡气回肠唐宋篇》，又得倒赏这么十几个节目，要再加个朗诵的节目，估计太累了。
而这100场下来啊，方明老师在后台，从来不肯坐一下。就一直是站着，从头到尾。
因为我觉得一坐下好像就泄气了，特别是2006年做完手术之后，就更不能够坐着了，因为这个做了7次化疗，手和腿，因为它损伤末梢神经，
对，
麻的，
所
以麻木的你算是坐着，然后你突然站起来上台去说话，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一直就是站着在后面活动。
向您致敬了。其实说到我们这个整个唐宋音频音乐朗诵会，这个新人也是不断的辈出，也有很多的一些老的艺术家们也是因为身体原因或者说各方面其他原因没能参与到我们这次15周年的纪念演出，所以有一些作品呢就是由一些新人来朗诵，比如说接下来这篇《春江花月夜》啊，就是由凯丽朗诵的，他给他配乐呢就是古曲《春江花月夜》，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 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哎呀，有时候我挺讨厌我这主持人的，老在大家沉浸在这个诗境当中的时候，把大家从诗境当中拎出来啊。但是这首诗词其实原先是
姚希娟
老师朗诵过啊、
宋春丽老师也
朗诵过啊、凯丽老师也是这次在之前唱了这个《虞美人》之后，又是也朗诵《春江花月夜》啊、他原先是这个电视剧演员嘛，《渴望》当中一个著名的演员，现在开始在这个朗诵舞台上不停的活跃啊、钱总是怎么发掘这样一个人才的？
他跟丁建华老师原来关系特别好，
嗯，
后来有一天丁建华老师就把凯丽带来，
嗯，
凯丽是一个开心果，走到哪儿都是逗得笑声一片，
嗯，
但是他从来也不忘词儿，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个极其有才华，
嗯，
肖雄就跟他开玩笑，
嗯，
说你这个，他当年在吉林艺术学院他是女高音，
嗯。
他说你这个从来也不练嗓，说这个钻出被窝里不用练嗓就唱得这么好，说把那些专业演员不都毙掉了。
其实刚才听这个凯丽朗诵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字的读音哈，方明老师是咱们国家这个审议委员会的这个专家，他在读这句的时候就是江潭落月复西斜。
嗯，
这个字呢写的是倾斜的斜，他为什么在朗诵的时候读斜？刚才这个如果大家仔细听节目的话，丁建华在朗诵毛无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当中也有一句怎人对面为道泽，为什么他们的读音和我们标准的普通话不一样？
在古典诗词里面，
嗯，
这些字在古代，
嗯，
它有的是平声字，有的是仄声字，
嗯，
仄声字短促，平声字就可以延长，
嗯。
在这个也有的诗词呢，它这个韵不一样，
嗯，
哎，你这个斜，如果它要是平声韵的话，
嗯，
跟前面那个啊，
嗯，
它就念斜了，
哎，
所以就不这要根据具体的诗词，它前后，
嗯，
这个关系，
嗯，
来，读哪一个音？
读哪一个音？
嗯、对，
就是当然，在这个我们日常的这个学习当中，还是得按标准的这个字音来学习。
现在
按字典来学习。
像这个现在小学、
嗯，
他在读这个些时候，
嗯，
他要按标准的音来读。
嗯，
比如说这个，
声声慢，
你像那个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还是云居鹤？
应该也云居鹤。
在古代，
嗯，
这个地方，
嗯，
它是个要押这个韵，
韵对
鹤
鹤，
哎，那个居呢，在那要读平声，居
云居啊、哦
嗯，云居鹤，
嗯，
但是在小学在老师教的时候呢，就按照居和黑来教，
嗯、对，
哎。它跟这个现代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在这个过程当中，按照古典诗词，
嗯，
按照它的平仄关系，
嗯，
按照它的音韵，
嗯，
来这个处理的话，
嗯，
那就是要把这个东西，要体现出来，野径云居鹤，江船火独明。
其实我能感受到，就是说我们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它不仅是一个古典诗词和音乐的一种欣赏，它其实更是一种另一种形式的一种语文课。
嗯，
就是它在我们在学习了这个课本上的这个古典诗词之后，然后把它再划入到一个文化的一个环境当中，再更加的还原它的一些文化的内涵和它的过去的一些历史的沿革，包括音韵，
对，
包括格律，包括等等的一些东西都在里面。嗯，不知道钱正老师，您当时做这台演出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起到这样的一种效果？
没有，
就是对整个对于尤其是像孩子们的这种语文教育，都起到一种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微博的平台上，有一个听众是一位语文老师。他说他特别想把这期节目的很多的音频和视频录下来，回去好好学习。你有没有想到过这台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起到这样的一种教育意义的效果？
没有想到这个，但是除了刚才就是比如说对念字啊，断句的这些考究以外，其实我倒是因为从头到尾经历了这个探索这个过程，我倒觉得还有。这比如说这个有一次这个蒲松龄朗诵这个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天际边的那个天呢，还是你头顶上这个天？这个就牵扯到他的这个表现，大家在那议论，折腾了一上午，他自己一会儿跟这个这样体味一下，一会儿那样体，说你们看这个好不好？最后还是天际来的。这个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片段镜头，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就这种过程当中，就是不光我们的这个朗诵者他们在不断的学习和揣摩，同时在他们揣摩完之后，他们通过他们的演绎，把这些古典诗词当中更深的一些内涵、文化的一些内容等等，他们通过他们的表现，可能够传达到更多的听众，让大家更深刻的可能是理解了那个这一篇作品、一篇东西。而且除了在作品、除了文学欣赏之外，还获得了更多国学方面的一些东西。虽然是零零碎碎的，但是更多的一些基因，在不断的传输过程当中，给观众更多的一个熏陶和积淀。
是，
方明老师刚才提到，这个从文革以前，方明老师也跟杨林老师送过我两套这个阅读与欣赏，一直在这么多年一直在车里边听。实际上这个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是另一种形式的阅读与欣赏。
另一种形式阅读与欣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萧雄和濮存昕合诵的陆游和唐婉创作的两首《钗头凤》。
风苏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都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霞兰，难难难。人成恶，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叫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满城春色，宫墙柳，
莫莫，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人成各，今非昨。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人成各，今非昨。
山盟虽在，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经过濮存昕和萧洵二位的重新演绎，两首《钗头凤》真的让我们对这两首词有了全新的理解，同时也是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陆游和唐婉他们那一份凄美委婉、动人心肠的爱情故事。其实我在关注相应的一些关于咱们这次15周年纪念演出的报道当中，我注意到这么一句话，有媒体认为说，咱们这15年来的整个文化演出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但过去15年更多的是靠着作曲家们和朗诵者们的一种文化责任感在做一种奉献的传承。如果今后要继续发展的话，到底该怎么走？对于未来的唐宋名篇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朗诵会的发展有怎样的希望？不知道二位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你们想说什么？钱程老师。
刚才这个这两首《钗头凤》哈，你看从除了濮存昕和萧洵的这个完美的表演以外，对于这个作曲家张立达，你发现没有？比如说他的这个拍打，用手拍打琴板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音效，还有呢就是用这个小提琴拨弦，用首席拨弦的声音做出来古琴的音效。和他整个把这个两首《钗头凤》插起来插在一起这样的这种安排都是别具匠心，他直接这个产生了这样这个奇异的效果。我想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这个作曲已经写出来了个10年还没演过的，而且在未来我相信还有更多的，比如说刚才方老师提到这个《岳阳楼记》的时候，我在想，我一直也有一个心愿，就是中国古代文赋，那可能难度更大，然后这个受众更小，但是呢，一定要把它想办法做出来，用这种音乐和这个朗诵结合的这种表演方式，我相信还是应该值得探索。
方明老师，
这个赋它是兴于汉，诗是兴于唐，词胜于宋，曲胜于元，所以古典诗词它是一脉相承的，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这个文化长城，它见证并且构建了这个人类文明的重要的一阙。那么对周边国家甚至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化演进还有文明进步都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我觉得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过去，而且指向现今和未来。因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活力它还在与时俱进不断的展现。比如今天包括我们的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内的这个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活动当中常常随手拈来古文佳句，它既凝练又贴切，所以世界也因此叹服中国文化之博大，民族精神之儒雅。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看，中国唐宋诗词这些音乐朗诵会我们还要继续把它演出下去，而且要不断地把它扩大，使这些中国古典文学这样一些精神充分地展现出来，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从这个当中吸收到很多营养。
对，就是尤其对于像这样一类继承传统文化的这些精品的文艺演出，我们觉得不仅需要关注，不仅需要市场，同时也需要有 更多的无论是政策也好资金也好各方面那种投入，真正的把咱们的文化的这个宝库啊把它开掘出来。
对，
这样这个文化宝库不仅是咱们全中国人受用，也是整个全人类都是共同可以挖掘的一个宝藏。
是，
嗯，也是非常感谢方明老师和钱程先生二位今天做客我们中国大舞台的节目。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在唐诗宋词当中开启了一个美妙的夜晚。那么在这个夜晚的结尾，让我们就在白居易的《长恨歌》当中，在乔真、丁建华二位的朗诵当中，在陆莫凡先生的这个作曲当中吧，共同在这个荡气回肠的夜晚来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与深远。
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或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离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近日君王看不足。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遥遥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店未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互流。
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长断声，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街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清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 魂魄不曾来入梦。灵琼道士洪多客能以京城治魂魄，唯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玉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终有一人姿态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雀西厢叩玉钟，转教小玉报双成。
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即将去，钗留一股何以 扇，拆掰黄金何分殿，但教心似金殿间，天上人间会相见。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子文代表记者王旭，导播出广会录音师房大文出席，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央广夜新闻。
东风日产提醒你，开车不用急，假日慢慢走更惬意。
天籁公爵荣耀版，邀你一起活出荣耀，怒放光芒，马上到店试驾。
东风日产天籁，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不容易，我得意失意。你一直在我身边，我不想失去你。我的移动手机号码。
别担心，无需换号就能轻松换 4G。你可以通过移动营业厅10086网站、10086热线办理换卡，或是用 4G 手机盒中的 4G 卡发短信办理，更有卖场等多种社会渠道提供快速换卡，随时随地快换 4G。
和 4G 新互联，中国移动。
我是中超球员郜林、
张稀哲、
王永珀、
孙可。
比赛中足球是他们的一切，就像生活中你是家人的一切。选择平安福疾病及意外保障，为自己更为家人。中国平安。
好视力新品首发，大大大优惠！
现在来电参与活动，优惠套餐省钱礼包，还可额外获赠眼贴一大盒。
好视力活动专线：010-6212-7979，6212-7979。
燕京啤酒，中国探月工程官方合作伙伴。燕京啤酒，九天揽月，为中国干杯！
牛栏山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
恒诚食品，健康肉食专家。
北京顺心农业，新品质，新生活，从这里开始。
20年铸造，品质浪鲸，全球共享浪鲸卫浴。
莫斯整合全球健康睡眠资源，为您量身定造个人寝具。莫斯私人定制，健康睡眠。
美的空气能热水器第四代家用热水器，同比省电75%，行业独创一家蓝钻内胆，安全耐用15年，让您一度电在家泡温泉。买热水器请认准美的一家蓝钻空气能热水器。
闺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晚上好，我是姚明。再深的夜总会有人牵挂，奋斗的路上我们都需要一份安全保障。中国人寿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古船、绿宝、火鸟、古币，首都的米袋子，百姓的放心粮，精粮集团古船粮油。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比海更高远的是天，比天更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绵柔的洋河的。
我是董明珠，科技改变生活。
金鸿新一代美食冰箱 Fresh 水离子抗菌，清新美食，美食顺冷冻，新鲜更营养，不需解冻，即用即切。
金鸿美食家的冰箱。
治感冒，莲花清瘟；抗流感，莲花清瘟；退热消炎抗病毒，用莲花清瘟胶囊，汇聚三朝名方，就是不一样。
以岭药业汾酒战略产品老白汾酒，采用固态地缸分离发酵，传承清香型白酒经典工艺，老味道，老朋友，老白汾酒。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家庭厨房搬回家，只需登录顺心农业我先吃 .com， 各类新鲜美味尽在其中，吃新鲜就选我先吃，现在就登录我先吃吧。
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
奥斯曼卫浴真节水，3.2升，省一半水，节水低碳就选奥斯曼。
爆炒风油烟机，一键告别油面膜。万家乐，中国菜厨电专家。
世界上最宽广是海，比海更高远的是天，比天更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绵柔的洋河的。
3、2、1，创维号发车。
创维即刻互联网电视 GLED， 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智能电视处理器。创维搭载中国心，共圆中国梦。
中国梦酒，品味610年完整酿酒历史。中国梦酒，幸福的味道。宜宾红楼梦酒股份公司优质产品。
20年铸造品质浪晶，全球共享浪晶卫浴。
慕斯整合全球健康睡眠资源，为您量身定造个人寝具。慕斯私人定制健康睡眠。
天是蓝的，草是绿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的。
关注青少年眼健康，好视力。